感谢主，这是我们的信息，这是我们的诗歌，因为这个信息不是从人而来的，这个信息是由神而来的。感谢主。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第五章八福，我们下个礼拜就会把八福整个讲完啊。那我们还有最后的两个福，我们要一起思想。请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我们一样的来读两次，来读两次。请，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今天这样的信息我们知道人间是没有的，我们只能够从你自己来学。主，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的思想，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叫我们可以顺从神你的旨意而行。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要维持和睦并不简单，这个世界常常都听到很多的政治家，他们发出口号，他们说出他们的主张，要维持世界的和平。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更是感觉到战争的可怕，所以许多这个世界上的政治家和领袖们都很努力的想要来促进世界的和平。这些努力有没有成果呢？多年以前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些，我们看到的东西德之间的那一个柏林围墙倒塌了，我们演的苏俄联邦，苏联的共产制度瓦解了。今天世界上讲到核武的限制，似乎好像也受到了约束。那么过去中国跟美国之间那一种紧张的关系似乎也缓和了许多。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今天人类的和平已经到来了呢？但是如果我们更仔细的看看我们每一天的报纸，我们就知道其实人类距离真正的和平仍然是遥遥无期。就拿最近的十年来讲，从这个2001年美国911受到恐怖分子的攻击，两栋巨大的世界贸易大楼就这样子被撞倒塌。当然十年后的今天，所谓的主嫌犯宾拉登最近已经被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海豹队给击毙了，这样是不是美国已经和平了呢？其实不然，因为美国人现在更担心的是会不会继续受到这些恐怖分子的报复。西方国家也很担心在北韩的核子的武器会不会使这个世界进入那种万劫不复的灾难之中。三个礼拜，也就是5月19号， 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他说美国对中东和平的愿景，他主张要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独立，而且说如果巴勒斯坦这个国家一旦独立之后，以色列人应当要将1967年也就是在中东六日战争所取得的土地要全部归还给巴勒斯坦。这个声明马上就引起了以色列国家高度的关切。第二天他们的总理纳坦胡马上就飞抵华府，跟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所谓的白宫高峰会议。他针对奥巴马所谓的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应当要就1967年所划定的这个边界啊，要重新的谈判呢，表达以色列人高度的失望和关切。这一个表示，如果要恢复1967年以前的边界，以色列国将难保国防的安全。我看到一个报道里面，这个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听说在谈判的时候，国务卿希拉蕊克林顿呢还跟以色列的总理在电话当中大吵了一顿。我想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从圣经的观点，我们都知道其实人和平不能解决的问题，最根本的不是那个谈判的技巧，最根本的是人的犯罪，人的罪才是人不能和平的主要原因。人跟人之间的斗争和战争，在人类刚刚犯罪不久就已经出现在人类的历史舞台之中。人争斗不和的问题，我们可以几乎可以这样说，那就是跟人类的历史呢几乎是相等的，它起源于伊甸园的外围。当该隐因为不满耶和华神看中亚伯所献的祭物，所以他就起了杀机，就把他自己亲生的亲生的弟弟呢，那么呢这一个给杀害了。从该隐开始，人类好像就承袭了这一种好斗的本性，一直到现在，在能够有记录的人类历史里边，这5000-6000年来，有专家统计过呢，人类和平的日子还不到300天。人类，人类还不到300年啊，人类能够真正和平度日的日子还不到300年。这就应验了圣经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弟兄结怨，劝他和好，彼此坚固成还难。攻城略地都还容易，要使两个人的心合在一起，那是非常困难。所以人类的罪的问题一天不能解决，人跟人之间的斗争就会持续下去，不会有停止的一天。就我们今天的生活层面来讲，不管是在社会上或者在教会里面，你会看到近10-20年来教会也好社会也好，最热门的主题，常常举办专题讲座的，就是所谓的男女交友、夫妻沟通、婚姻讲座、亲子关系这一类的专题跟讲座。这一类的专题好像永远都不会 不会怎么说呢？不会不流行。都是每一次有这种专题的话呢，几乎听众都特别的多。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从好的方面你去说，那就是说现代的人也比较注重的这个人际关系，尤其是跟我们最亲密人的关系，我们都希望怎么样能够使他更好。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市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求？那我们要是从不好的方面来看呢，那表示呢，我们多半的人或者我们很多的人，我们都有人际关系的这种处理上的困难。包括你，包括我，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常常在人跟人之间的竞争跟和睦这两者之间，我们有很多的挣扎，不是吗？我们有很多的斗争在里面。他讲了，这个人的这一种不能和睦，是因为人的犯罪。因此人很难在人的当中里面找到所谓真正的和睦。真正的和平来自哪里呢？真正的和平，我们若是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我们知道真正的和平只有来自于那一位赐人平安的神。只有神才是真正赐给人和平的神。整个主耶稣的救赎的行动，就是要把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借着他的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得与神和好。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我们是与神隔绝的，我们是跟神为敌的，我们的眼中是不认识神，我们也不会主动的来敬畏神。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担当我们的软弱，他除去我们的罪恶，他也这个免去我们受死亡的威胁。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十一节里面，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经文：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现在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应该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注意，我们做神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以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在这段圣经里面几次的提到，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所以什么叫做救恩？救恩不是说得到一张进天堂的门票，得到救恩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跟一个原本跟他隔绝的神，我们现在可以跟他恢复那一个和好的关系。基督的救赎不但是要恢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他也要恢复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透过基督爱，我们对于基督爱的领受跟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呢，我们可以重新去建立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以弗所书他讲到我们，他前面三章都在讲我们是犯罪的人，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但是因着神的恩也本乎信、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与神和好。但是接着下来，当保罗在讲到这样与神和好的福音你得到以后，接着下来你要做什么，怎么样能够在信仰上能够看得见这一个救恩是一个活的信仰，是一个能够产生你生命上的改变，在你生活上能够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呢？那你会发现使徒保罗他所讲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所讲的第一件的事情，那就是神会借着十字架让那最难化解的人跟人之间的墙会被拆毁。当然使徒保罗当时候他讲话的时候最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自己觉得我是上帝的选民，只有我们这个民族才是神最爱的民族，其他的都是外邦，都是 barbarians， 都是什么野蛮人。但是保罗说不，如果你真的有基督的生命，你已经跟基督和好的时候，那不管是犹太人、这个希利尼人还有外邦人，任何种族的人，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归为一体。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里面，你看这段话里面几次讲的，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说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摧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了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的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的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弟兄姐妹，也许今天在你来听觉得这句话很普普通通，但是你要了解到在两千年的犹太的社会里面，要叫他们接受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一个身体，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保罗要说的，在基督里面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这已经突破了律法上的一种规条了。犹太人为什么自己觉得自己得天独厚？因为他们从旧约的圣经里面，他们领悟到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拥有摩西的律法，我们是得天独厚的，这是犹太人的感觉。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一种的优越感，这一种的感觉，所以他们把其他的民族都隔在神的救恩之外。但是现在保罗要说的是什么？如果你们真有基督的生命，现在要求犹太人跟外邦人成为一体，这不再是律法上的一个规条，而是一种什么？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生命的一个现象，生命的一种活处。也就是所有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相信主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人所应当活出的一个见证。让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做一个说明，基督徒之间的和睦，它实际上来说是在反映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我刚才讲的，当我们基督徒用的话和平也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了解到基督教的内涵它的定义的时候，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个不是所谓的和解，而是要什么？要透过你学习到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爱，然后你愿意把它反映出来。你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所以你在效法神，你要活出神儿子的一个样式，要向天父完全，要像神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追求和平。我给大家看几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五章三十三节说，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使徒保罗在很多书信里面他一个非常可以说标准的说法，几乎每一封书信他都在强调着，弟兄姐妹要记住，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赐平安的神。十六章里面讲到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在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写到最后他加了这句话，他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做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我们大家这个也有的时候你也会听到传道人有的时候常常用这一个来作为祝福的话，因为这个话也是保罗祝福教会的话，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弟兄姐妹，这些的圣经哇，其实还有很多，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举那么多，都在表明一件事情，表明什么呢？我们相信的是一个赐人平安的神。今天我们被称为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什么来着？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换句话说，我们也要拥有神的性格，拥有神子民的性格。不是因为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因为我们跟人和睦了，所以我们才有资格做神的儿子，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和睦变成你得救的条件，但这一句话的意思却告诉我们，人因为看见了我们的和睦，就认出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一种的和睦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才有真正的实现。我有时候讲说，丈夫跟太太不和，对吗？那找婚姻专家协谈，谈来谈去，谈来谈去，什么样的谈都谈不拢，因为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所以永远谈不拢的。我常常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会劝勉这些夫妇们，说好不好花一点时间想一想耶稣基督怎么待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怎么样对待我们。所以我就已经在这个讲台上，我跟你们今天不是我今天的这种要讲的，但是我再一次的重申，好多人在辩论着为什么圣经要说妻子当顺服丈夫，妻子说为什么丈夫为这个为什么呢？这一个啊，我的丈夫没有像圣经一样讲的这么的爱我。我可以今天没有时间讲，我可以跟你讲，你好好去研究圣经，好好的研究那个基督的爱是什么意思，你好好去研究基督的顺服是什么意思，到最后两个都一样的意思。基督的爱在哪里彰显？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人世间做什么？为我们钉十字架，不是吗？我问你，基督的顺服是怎么顺服啊？ 存心顺服以至于什么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问你，一样不一样？一样的。什么叫做爱？什么是顺服？其实都一样的意思。保罗不会用两个不同的字来讲同样一件东西，就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辩论来辩论去，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了解基督教里面用这些字它的内涵是什么。一样的，我们讲和平也是一样的，这个绝对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化解，不是这个意思的，而是我们要学，要看基督的十字架。正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一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和睦，神要我们的和睦呢，就变成一种可能，而且也是基督徒的信仰应该活出来，应该实践出来的。但当然我承认这不容易，不容易，圣经也没有说它容易。神要把他的儿子差遣下来为我们而死，这个容易吗？一点都不简单。他用多少时间去计划去思考，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这是神从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开始计划了，不简单啊。那讲到我们人呢，我让大家看两节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这里用了什么叫做追求两个字？那追求什么意思啊？啊，追求是什么意思？男的追女的，女的追男的，这样子啊？也有一点点呢、不能够说完全不是了。不过呢，我等一下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彼得也有同样的话说，你们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怎么寻求呢？他说你们要一心追赶。那我要跟大家讲，不管是希伯来书或者是彼得前书，这里所说的追求追赶，其实跟圣经里面下礼拜我们要学的一个字叫做逼迫是有关系的，就是逼迫这个字呢，它是同一个字。那么什么意思呢？保罗希伯来书的作者跟彼得在劝勉我们追求和睦这件事情上面呢，你要用一种的态度你才有可能做得到的，那就是什么？好像那些非基督徒呢，在逼迫基督徒那样的一个认真。那圣经里面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使徒保罗，不是吗？使徒保罗在还没有信主以前，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他常常想办法把基督徒呢，要把他抓进监牢里面去，甚至躲着的都要把他抓给抓出来。那意思就是什么呢？要非常的尽力，你要很用心的，你要付代价的。那么呢，这个不是只是说两句话就做得到的，这个是要有代价要付的。就好像基督他必须要付上代价，为人上十字架，我们跟神之间的和好才有可能。才有可能的。所以真的没有神的恩典，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做到真正的和睦，没有的。求主怜悯。我今天要用底下的时间跟大家很简单的来分析我们人与人之间不能和睦的原因。最先我们看到的一个原因就是嫉妒。嫉妒是人跟人之间不能和睦的头号敌人。嫉妒让我们看不见别人的长处，嫉妒使我们容不下别人比自己强的事实，嫉妒使我们没有办法认输。什么叫做和平？和平是让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做工， 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胜过我们的本性，胜过我们的骄傲。但可惜呢，这个人的骄傲嫉妒呢，这个是人呢很难去逃避。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好多的例子哦。该隐为什么会把他自己的兄弟亚伯给杀了？很简单的，就是因为嫉妒耶和华神看中亚伯的祭物，而没有看中他的祭物。为什么呢？所以他心里很不服气，所以就把亚伯呢给杀了。约瑟的兄弟为什么会把自己的亲弟弟想要杀了？后来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反对，就最后把他卖到埃及去。为什么？其实说穿的，就是因为老父亲雅各这一个呢，给约瑟买了一件彩衣。为什么单单给他买，不给我买呢？这个是什么？这叫嫉妒。这个叫嫉妒。扫罗王高高在上，一国之君，为什么会去追杀他手下的曾经帮助他打败敌人哥利亚的这个大卫？为什么呢？因为他嫉妒了。嫉妒什么呢？因为有以色列国里面的妇女在那里歌唱着，唱什么呢？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哇，糟糕了！为什么大卫可以做得比我更好呢？我们再看到，祭司长为什么会把耶稣带到巡抚比拉多的面前，让他被定罪呢？马可福音十五章十节里面清楚的这样说，说什么呢？说比拉多很清楚的知道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给解了来的。那你就知道讲到什么呢？因为看见越来越多的人跟随耶稣，越来越多人跟随耶稣的时候呢，他们怕有一天耶稣取代了他们在宗教上的地位，所以呢就把耶稣给交在比拉多的人手下，并且还锁死这些犹太人呢，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刚才我们所举的这些圣经的例子，其实只是一部分而已。我甚至觉得还要再加一个，下面还有一个例子，可能是我自己。我们都有这种弱点，我们都有这种的弱点。而这种的嫉妒带给人跟人之间的伤害，往往是超过你我们的心所能够想象的丑陋。第二个，人与人之间不能和睦呢，最主要的是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中心使我们会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呢争论不休。我说的是无关紧要的事哦。在十四章他讨论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会众当中里面，他们在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一起聚会，那么就讨论的到底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犹太人说这个东西不能吃，有人说那个东西不能吃，哎，可以吃。不是因为这些食物里面有没有毒，只是因为什么？因为摩西的律法里面有说有的洁净的，有的不洁净的，还有犹太人的传统等等。保罗就讲这段话，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下面说什么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保罗也说追求和睦的事， 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你注意到保罗在这里说追求和睦呢，是基督徒的德行。这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一个使人和睦呢，这不是基督徒生命的可有可无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活出来的性情性格。犹太人为了坚持自己在文化上的那一种的见解，所以他们就觉得只有我讲的这个是对的，所以呢就不愿意不愿意这个容许呢容纳别人另外一种的讲法，可以吃的一种讲法。那这样的讲法呢，我希望我能够稍微再做一点解释一点澄清一下，就是说我刚才特别强调说，如果我们自我为中心的话，很容易为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来争论不休。但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做事是没有原则的，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标准的。你注意到保罗刚才我们读的这节他说怎么说呢，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什么，哎，你刚才读了，现在还在上面，只在乎什么，公义和平。请你注意，和平之前先讲公义，和平之前有真正的和平要先讲公义的。如果不先讲公义先讲和平，耶稣基督就不用上十字架了，你明白吗？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为了要满足神的公义，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所以基督徒不是那一种好好先生而已，而是要讲，也是要强调真理公义。公义讲完了，对付了，清楚了，我们讲和平，讲饶恕，讲赦免，这个没有问题的，也应该这样做。如果是真理，那是跟对错是非有关的，基督徒不应该随便放弃这样的原则。但是对那种不关系到这种公义的事情，只是一种文化或者是个人这种传统的问题的时候，那基督徒要小心，如果坚持的话就会成为什么呢，绊倒人的一种的一个情况。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很小心去分辨什么叫做持守真理，什么叫做坚持己见，这两个不一样的要能分辨的。如果不能分辨的话，我们常常和稀泥我们常常就搞不清楚了。不过今天讲到这个东西，我还是要再次强调，我们人的自我是很强烈的，我们往往就是因为我们的自我，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在坚持这是真理，但有时候不一定的。人的本性就是这种我，对吧？你看两个小孩子在公园里面荡秋千，两个人同时到，请问谁先玩我了，对了，不会是你的，这是我的。你现在小孩子讲话都是咪，哎，大人呢？哈哈哈哈哈！我跟你讲到这个，有两个好朋友两个朋友呢，他们就开车一起出去玩，那么开呢，就开到了什么呢？开到这个 Kentucky 有一个 town，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所谓的高速公路上的标志。请问这个是怎么念？叫什么？好，这里有一个叫做 Louisville， 这里有一个叫 Louisville。我问你哪一个对啊？哪一个对啊？哎呀，开始两个人了，说不，这个应该要念 Louisville， 那个说不是这个 Louisville。他说为什么你那个明明有 S， 你怎么不念 S？ 因为我是从这个 Illinois 来的，我们 Illinois 不会说 Illinois， 而是 Illinois。 那哪一个对呢？啊，两个不，这我知道的，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念这个音就叫做 Louisville。 那哪一个对呢？所以两个人争论不下了，所以呢，就刚好要经过一个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啊。他们说好，我们就下去，刚好碰到就是来到就到这个地方了嘛。我们下去问当地的人就知道了嘛，当地人念的那应该是最准的嘛，对吧？所以他们就下了公路以后呢，就看到有一个素食店。那素食店他们就反正去顺便吃一个 lunch 嘛，那么呢就进去，那么就到了那个排队买东西。等到他们要买东西了，就问这个柜台的小姐说什么呢？小姐哈，请你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请你慢慢的说，因为那个 S 可能你这说太快，我们又还是听不清楚嘛。他说，请你慢慢的说。那个店员呢，一脸不怎么，有人问这个问题呢？怎么在问这个问题呢？然后呢，就只好就慢慢的说，慢慢说什么呢？他说啊，这个地方是 Burger King。这个地方叫做 Burger King， 你来到我们这个店，这个店叫做 Burger King。 哎，笑话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小笑话是这样，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在争论的一些东西呢，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很坚持己见呢，那这个就造成人跟人之间很大的一个冲突。我请问大家，你跟你妻子当中常常的对话是不是也是这样？会不会也是因为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两个人吵了，这个啊，真的是鸡犬不宁。对那些无关重大的事情，不一定要这样的坚持了。我们很简单的再讲一讲如何怎么解决。第一个，我们先要解决自己罪的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这个世界的和平是不容易解决的，除非我们人的心被神来改变。当我们的心降服在神面前，向神彻底的认罪的时候，我想这样的啊，这一个啊，我们被自己先被神对付了，我们先跟神和好了，我们跟人和好呢，就才有可能。第二呢，要学习舍己忘我啊，要学习舍己忘我。这个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已经是跟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是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的人。我们要晓得，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清朝康熙跟雍正年间呢，安徽桐城有一个人叫做张廷玉，听过吗？啊，他考中了，就进了京城去做官。家里人在桐城县呢，就建造了要打造一个相府啊。那没有想到就跟邻居发生争执啊。这个争执呢，有点像最近台湾的新闻，就有人为了一块地，那个要多少几。多少房价多少钱，那个有点像。他们为什么争执呢？就为这个彼此之间有一个三尺长左右或者三尺宽的这一种的宅基地呢，互不相让。所以官司就打到县里面的衙门。所以这个张廷玉家里面的一个总管呢，就赶快写个信到京城给这个张廷玉，因为呢这个是县衙是县官嘛，他如果从这个朝廷里边呢，这个写个信来，那么呢，这肯定就可以搞定，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派这个县令啊，那么啊不就希望能够写个信来呢，叫这个县令能够通融。张廷玉呢，看到这封家书以后呢，果然呢，他就写了一封信。啊，这封信是这样写的啊，是一首诗。他说呢，千里求书未到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征万里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 哎呀，这个诗写的真好啊！就是人啊，不必为这种小事呢，那么啊，有太多的啊一种争辩啊。结果呢，这个总管就知道他的意思了，就自动的啊，虽然他们的官做了很大，自动退了三尺。结果邻居呢，看见他退三尺呢，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也退了三尺。结果这个路呢，就变成六尺宽了啊，六尺宽了。就是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退一步路，可能是海阔天空了。再来呢，怎么样能够和睦呢？就能够是，就是能够看重神的荣耀。刚才讲的，吃喝这个是小事情，不要坚持己见。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前书第十章里面谈到类似的问题，他也说，他说什么呢？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想这一个啊，我就是这个勉励大家啊，这一个什么做什么事情，我们要顾虑到神的荣耀啊，顾虑到神的荣耀。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啊，在这一点上面，我就啊不再多说。最后啊，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有实际的行动。主耶稣说呢，啊，以保罗说，你要把炭火堆在仇敌上面啊，仇敌上面。这一个，我们总是要以善来胜恶啊，以善来胜恶。我想人与人之间这个功课真的不容易学啊，我也必须承认啊，真的是不容易，但是要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常常求神的赦免，求神的饶恕，也求主给我们力量，好叫我们可以真的是活出主要我们活的样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主，你的话一说出就不会突然反悔。主，愿主你透过今天的话，主你自己的话，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主啊，我们自己本身有什么需要对付，需要求主赦免的，主啊，愿主你再次光照我们的心。主，如果我们到现在我们也不能够原谅我们自己的妻子，我们也不能够原谅我们啊这个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求主你饶恕我们。主，让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我们来学习。主，谢谢主，你没有看我们是你的仇敌，你没有看我们啊真的是啊得罪你。主，你把我们引到你的父神的面前，透过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桥梁。主啊，感谢神，你已经拆毁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隔阂，你也要拆毁我们跟人之间的这个隔断的墙。主，求主你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好叫人认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感谢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